欢迎收听左边茶水间，照亮你有钱有爱有意义的理想转瞬间。Hello， 我是 Zoe， 你的生涯设计好闺蜜。今天呢，终于要来介绍我前阵子提到的自动书写，它跟平常的自由书写有什么差别？如果想要开始练习或执行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今天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自动书写的概念，它一样是来自于一本书的内容，至少我听到的时候是从书的知识里面当中去学习的。自动书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你与内在的自己、灵性、高我，或是你与你的神、你与你的宇宙沟通、聊天、连线、讲电话的方式。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个东西有点神秘神秘怪怪的，可是当我真的尝试了之后，我觉得很多次啊，我都是写到哭的那种，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非常有意思。然后最后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写过的自动书写内容，虽然有一点点私密，可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此我们今天一样一起泡杯茶，接下来呢就让我跟你娓娓道来这个自动书写究竟是什么吧。好的，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自动书写呢，其实是我先听朋友介绍到的一本书，然后在书中呢有一些启发，然后跟着书里面的一些指引就开始练习。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开启多重宇宙的自动书写法，利用直觉笔记摆脱困境，显化梦想，创造零极限的美好人生》。哦哇，副标很长。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 Michael Sandler， 他其实过去有一个蛮有趣的经历，是他是一个自行车还有马拉松选手，但是他自己遇过两次意外，所以他的整个运动生涯就是被迫中断，然后他的经济就是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那你知道吗，人在经历过一些意外，就是求助无门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转向心灵或者是转向宗教来帮助自己在精神层面不要疯掉，不然就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力量跟支持还有安全嘛。所以这一位麦克山德勒他就也是一样，他先开始接触阿卡西的心灵书写之后呢，就慢慢的发现说阿卡西或者是这个心灵书写，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英文里面会称之为 channeling。 channeling 可以怎么翻译呢？也许有一些人会说调频，对不对？调整到一个适合的脑波频率。那在这边呢，我再岔题聊一个东西，是你可以去研究一位博士，他叫做 Dr. Joe Dispenza， 我把他的资料一样就是放在今天的资讯栏里面。这位Dr. Joe 呢，我其实一直很爱看他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是一位脑科学博士，他研究非常非常多我们在说的这种 transcendence experience， 就是超然体验、量子场域，我们是怎么从意识当中超脱到一个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的世界里面，非常的酷哦。然后这个 Dr. Joe 他就是曾经说过很多次，以及有另外一位叫什么啊，叫做 Jose Selva 吧，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也知道什么西瓦冥想吗，还是西瓦疗愈的创办人就是这个 Jose Selva。 他们都有经过这个科学的研究证实，发现呢我们刚才在说的那个 channeling 其实它是跟我们的脑波非常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很清醒嘛，你听我讲话，我可以好好的说话，这是因为我们在 beta 脑波。 beta 脑波呢就是我们最能够专注、最 sharp工作时候的脑波。那当我们的脑波渐渐的放慢，我们会进到另外一层叫做 alpha。 这个 alpha 脑波呢，它就是比 beta 再慢一点，它会有一点点像是你在神游，你还是清醒的，可是你有一点点开始无意识，就是例如说我们开车开在 高速公路上面，然后自己开始有点无意识这种自动驾驶自动导航的时候，或者是你早上起床你无意识的那种可能走进厕所里面上厕所换衣服泡咖啡你完全都还没醒，或者你就是一边做家事甚至一边吃饭，甚至我们在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一个身边周遭环境都好像是屏蔽起来，然后你进到一个神游的那个 realm 的世界呢，就是 alpha 世界。然后当我们的脑波再慢一点呢，这个叫做 theta 波，其实你基本上就是已经开始慢慢的进入沉睡。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Jose Selva 呢曾经就做过这个研究，说我们所认知到的那个萨满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比较灵性一点世界的，不知道可能是神棍吗之类的人，他们之所以可以 access， 就是他们之所以可以汲取到那些你好像不太能够知道的资讯，例如说前世的资讯，对不对？例如说可能过世的亲人那种观落音还是什么的资讯，是因为呢这一个我们说灵媒这样子的人，他可以慢慢的将他的脑波放慢。那当你的脑波放慢的时候，你的意识是所谓的 broaden， 整个变广的，你的意识就可以从三维的世界慢慢逐渐的变成更多更多的，所以你可能就可以干嘛？感受到一些能量的流动啊，然后可以感受到有一些不同的资讯。其实我觉得更有意思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 beta 是我们最一般的日常清醒的时候的脑波嘛，那这个东西之所以能够这么 focus， 能够这么专注跟发达，跟我们的前额叶发展有关。所以当我们的前额叶这个指挥中心越来越发达，我们整个人的逻辑力啊、思辨的能力、表达的能力都会变得非常的成熟。也就是说呢，小朋友在七岁以前他的那个前额叶是还在发育当中的。因此你有没有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小孩子他会有一些 imaginary friend， 看不见的好朋友或者是说我听过很多我的朋友分享说，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在妈妈本人都还不知道的前提之下就已经知道诶你怀孕了，她可以感受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她就是知道你肚子里面的那个生命是男是女是什么样的性别。好奇怪哦，为什么这些小孩子知道或者是能够得到这种资讯啊，这资讯是哪里来的呢？那许多的研究像是 Dr. Joe 的那个研究就说，这是因为他们的那个 beta 脑波前额叶还没有那么的发达，所以他们的脑波相较之下比较慢，就比较能够去汲取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我们看不见的可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量子场域的资讯。好，怎么会聊到这呢？因为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在做自动书写有关。自动书写对我而言有一点点就像是 channeling， 因此它会蛮需要你把心慢下来，把思绪慢下来，让自己的脑波慢下来。所以作者就是提到了几个提点，例如说他建议呢尽量是在天亮之前，然后是保持空腹。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很醒，而且你的褪黑激素其实是有助于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还有点想睡，你大概在凌晨四点的时候那个褪黑激素似乎是最 peak 吗，就是最高峰。这一点我有点忘记了，但是这个跟你的睡眠的机制也有关。但是之所以会说要选择在天亮之前，然后尽量不要吃东西，其实最终的元素就是希望你可以待在那一个 alpha 甚至是 beta 的脑波里面，让你比较有一个与你的灵性世界与你的高我连接上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当中。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它能不能够在睡前晚上的时候进行， 我当然是觉得也可以，可是我们现在现代人很常就是到了睡前的前一刻都还在滑手机嘛，的确比较是建议你在一个幽暗然后不太会被打扰的空间，那种想睡想睡的状态当中呢来做这件事情。那自动书写跟自由书写究竟有什么差异呢？其实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名称的差异而已。但我觉得自由书写吧，它比较像是你把你脑中所有你想得到的任何的词汇，你就这样子 jot down， 就是你想什么你就写下来，完全没有 filter， 没有什么样的过滤，把一切东西就是自由的、自由自在的这样子写，这是我对自由书写的定义。但是自动书写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很多时候我会闭着眼睛写耶，或者很多时候我不会想要怎么写。它的神奇之处就是发生在你会觉得天哪，我怎么写下了这句话，我写下了才看见我写的这句话好像不是我说的耶，所以是谁说的？他进到一个比较灵性的世界了。因此呢，作者也说通常这一件事情的进行不能用电子进行，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笔记本，拿出你的纸笔。他建议我们是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写下一些祷告词，这个我等一下会聊一下。然后呢，就是邀请你的灵性导师，你的神，你的高我，你的宇宙，或随便你爱称什么，你的灵性伙伴一起来， 要有这个邀请，邀请笔仙吗？就是要有这个邀请的动作，然后开始写下你的问题，并且不间断而且不加思考的书写大约15分钟。然后你写完大概15分钟之后呢，你就开始阅读你刚才写了什么。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也蛮喜欢画 highlight， 就是荧光笔画下一些我觉得哦哇哦我怎么会这样子写呀，这句话我真的是有想过吗？还是它是我的一个宇宙高我所送来的智慧呢？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我现在是把自动书写的这件事情的概念稍微的分享了。但我觉得特别特别还是要叮咛的，也是作者在书中里面有讲到的，就是这不是一个你脑袋在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写有些人会为了提升写作技巧，所以多年来会不断的练习，你的额叶尤其是前额叶也会比较发达，但是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让他休息一下，这是我们真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再想了，我们让那一个很有逻辑的那个前额叶休息一下。而这个可能是写作经验比较少的人反而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你不用觉得你会写作还是会不会写文章，这个跟你会不会写作文是毫无关系的。当你能够把自己的额叶关机之后，其实另外一个世界就会跟着打开了，你的意识，你内在的智慧，或者有一些人甚至会说是你的天使就会出来玩耍，你不用再用头脑写作了。可是这个说法呢，我也喜欢称之为无脑写作，不是说很笨这样子的无脑，而是当你无脑写作，你就能用心写作，你就能更快速的进入自动书写的状态。那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呢，有几个简单的入门指南你可以照着来做。第一个就是呢，早上起床真的先不要吃东西。其实我有试过吃东西，我觉得当你一吃了之后，你可能可以先喝点水吧，就是一个简单的温水，可能也可以泡一杯花茶，可是你只要一喝了咖啡，你只要一吃东西，基本上你身体就开始醒，你的额叶就开始工作了。所以呢，就是建议啊，早上那种还要醒不醒的时候起来，就先泡杯茶。然后作者说呢，花大概5到10分钟的时间去冥想一下。我自己呢很喜欢在这个时候去聆听像是 Theta 波之类的音乐，我基本上就是简单的在 YouTube 上面去找到这个音乐， 然后我有一个 routine 吧，就是我会在前一晚的时候就先把音乐就是那个页面这样子开好，因为我不想要早上我那个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还要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我要听哪一首歌，就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让我不小心越来越醒。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是会先把我的笔记本准备好，然后先把那个 YouTube 的音乐的冥想音乐的页面开好，然后呢我就是准备一杯要泡的茶包，明天早上方便我直接把热水倒进去我就可以直接喝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的确会坐在电脑我的书桌前面这样子冥想大约十分钟，就慢慢的会进到一个你觉得好放松哦。其实我不太知道能够用什么其他的形容词来形容了，但是真的就是一个好放松哦的状态。找到了这种状态之后呢，作者说你可以开始祈祷，然后拿出你的笔记本，感谢你的宇宙或者是感谢你的上帝，用爱和光去引导、围绕、保护还有填满你。他说那个祷告词呢是建议你写下来，就是说亲爱的神或者是亲爱的宇宙，我自己是喜欢写亲爱的宇宙，谢谢你用爱和光引导我，亲爱的宇宙，谢谢你用爱和光围绕我，亲爱的宇宙，谢谢你用爱和光保护我，亲爱的宇宙，谢谢你让我充满爱和光。我其实试过把这样的祷告词写下来，但是我已经做了好一阵子了嘛，所以现在我几乎不写了，我几乎是只用在脑中里面念的。我的确是坐下来开始冥想的时候，我大概会在脑中念一段这样子的词，我念完说亲爱的宇宙谢谢你，我会继续再说亲爱的宇宙谢谢你的到来，谢谢你愿意来到我这边，谢谢你愿意参与接下来的对话。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看心情，我可能会跟他讲一些我想要跟他讲的话，例如好久不见，我最近的心情比较低落，所以一直提不起劲来做自动书写，一直提不起劲来跟你连线，希望你不要介意，就是反正想要讲什么我就会跟他讲。然后当你就是邀请你的宇宙，邀请你的高我，你的精神导师来到这个对话之后呢，你可以写下三个问题。这个呢是自动书写的入门者很推荐去问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亲爱的宇宙，请问今天你想让我知道什么呢？第二个是，亲爱的宇宙，请问我究竟是谁呢？第三个是，亲爱的宇宙，请问我今天要全力以赴的目标是什么？基本上呢，会建议你按照顺序这样子先写第一题，然后你写完题目之后，对不对？你写完说，请问我今天需要知道什么呢？你就放下你的脑袋 ，follow 你的直觉，不用想，就写，你就是写。然后写到一个感觉差不多的时候呢，你就再移动到下一个问题，说亲爱的宇宙，请问我是谁呢？所以我基本上最一开始可能头一个月吧，我就是这三个问题不断的问，每一天起床之后我就这样子坐在我的书桌前面冥想十分钟，邀请宇宙到来，然后开始去问这个问题，开始去写。到了大概第二个月呢，我会开始问一些比较进阶的问题，可能会问他，可能我有时候写一写会哭，我还会问他说我为什么在哭我有的时候不只问我是谁，我可能也会问他说你是谁，就对他很好奇，就变成很像是一个有一点点灵性的对话。那当然从头到尾我们都是自己坐在书桌前面自己写自己的东西，只是他的确有一层相信你自己能够去跟你的高我，你的宇宙对到同一个频率，然后去感受他想要带给你的智慧是什么。所以通常我写完全是看时间，或者完全看那天的精神状况或者忙不忙。有的时候快的话整个过程大概20分钟吧，有的时候如果我 很有时间或者是很有感觉，它可能会让我写到一个多小时。然后每一次我写完之后，我还会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跟他道谢。我会用冥想的方式，就是谢谢他今天的指导。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蛮重要的，谢谢你的指导，谢谢你的智慧，谢谢你让我看见，谢谢你愿意陪伴我。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会从中获得一些你不知道哪来的灵感，这灵感的诞生是非常微妙的，你就会觉得哦，哇哦，哇哦。所以我跟一群朋友啊，就是私底下玩这一个自动书写，我们几位像是 Amber 教练、Natasha 还有女子健心师的佩以及其他的朋友，就会一起分享我们在写些什么。然后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写的比较久，我们就会开始问我们的困扰，那很多时候就会是事业上的困扰嘛，所以我们还会开玩笑的称它为 God GPT。因为我们有 chat GPT 嘛，就你问什么他答什么，但是这个 God GPT 就是一个指导灵给你的一个指导，给你的一些方向，帮你一起脑力激荡，很可爱的感觉。那现在呢，我来挑几个我曾经写过的自动书写，想说就来念给你听。好，我写说，亲爱的高我，请问你今天想让我知道什么呢？他回答，孩子，我在这，我一直都在这里，你随时有需要，你都知道要怎么找到我。静下心，感受你的内在，专注地呼唤我，我会回应你的。我一直都在你身边支持保护着你，但也别太过依赖。孩子，你要记得迈开步伐，放手去玩，好好的玩，享受 what this world has to offer。 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自动书写，然后我写完这一句之后，我就开始大哭，真的是哭到不行的那种哭。因为其实我个人并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我不是基督徒，我没有任何，也不是佛教徒就对了。可是这个孩子这个字，他竟然叫我孩子，欸，他说我是他的孩子，不觉得这个就很有神的味道吗？然后我就想说，这真的不是我就没有觉得有神啊，我比较是偏向一个无神论者。那么这个说法究竟是哪来的？然后好温柔，给了我好大的力量，我就这样子开始哭。接下来我问说，亲爱的高我，请问我今天要全力以赴的目标是什么？他就写说，孩子，今天全力以赴的目标是照顾你的另一半，他今天需要更多的 emotional support， 请帮他分担，并将帮助他放在第一位，去做吧。就写到这边。然后那一天很神奇的地方呢，就在于这个是我清晨写的，我比我先生还要早起。我没有意识到说他那天会很忙，他那天也没有什么预期的计划，可是当他一起来之后呢，他就收到非常多的 emails， 然后那个 emails 就有很多临时的动议，是有些人想要跟他有会议啊，所以他什么东西要排开啊，就反正那天就是这样子超怪的，他就很忙很忙。所以我就变成突然之间发现说，天哪，这一个我的指导灵给我的一个任务竟然这么的具体，这么 specific， 而且他是不是事先知道我今天先生很忙，然后我那天基本上就是我看他需要我帮他什么，我帮他煮饭啊，然后我就是帮他分担一些家务事，他的网站有一些东西需要改，我就先帮他改这样子。我的确就觉得说，对，我那天也是有工作要做，可是我就试试看，照着我的指导灵的说法，先把帮我先生的忙摆在第一位，然后他如果觉得 OK 现在没那么忙，我就回去下午做我自己的工作。反正我那天就这样子试了之后，我先生晚上啊，他就是在床上的时候，他是用一个闪闪动人的那个眼神看着我，他就说，你今天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 sweet? 你今天怎么这么 nice?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告诉你，这是我的指导灵怎样怎样的。然后他就觉得也很好笑，也非常的神奇。好，然后我另外一个曾经自动书写的分享，我写说，亲爱的指导灵，你今天想让我知道什么呢？他写说，孩子，你是幸运的，你一直都是被天使眷顾着，这些天使会化身成你身边的伙伴、贵人，帮助你成长，你需要时，他们就会出现，像是今天，多多留意吧。好具体哦，对不对？他这样子跟我说，然后我就反问他说，我有什么需要多注意的吗？他写说，当贵人出现或受到帮助时，带着感恩的情绪将心轮打开，创造心脏位置肌肉开阔的感觉，这样呢能够让能量流通更顺畅，不会受到限制。你不只能感受到被帮助的力量更强大，你也能让帮助你的对方感受到你的感恩之情，因此更想帮你。他这样子跟我讲，然后那一天呢，真的好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好有一个课程上面的一个金流的问题，我很想要换一个金流的串接的工具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在那边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在脸书上面看到我的某一个朋友的 po 文，并不是他自己来密我的，就是他写了一篇文章这样子，可是我就突然之间想到说，诶，他好像也有在做线上课程，不然我去问他好了，所以是我自己主动的去问了这个人，然后他就非常热心的说，诶，对耶，其实我最近就是也有一样的困扰，然后我换了这个新的金流，你可以试试看。我就觉得超级奇怪，超级神奇的，可是我们是线上沟通嘛，就我在脸书上面讯息他，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就是打开我的心轮，然后肌肉开阔，让他感受到我的感恩之情呢？那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做，但反正我就是做了，我就是静下心，然后深呼吸几口气，慢慢的觉得我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心脏的位置，然后感受大概一分钟吧，我就回一个讯息跟他讲说，诶，谢谢你，你真的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诶，今天我刚好就在烦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讯息跟我说，哦，哇哦，谢谢你这么诚恳的谢我。他这样子跟我讲，那当然其实你一般来看你都会觉得你一言我一语的没什么特别的，可是不晓得耶，就刚好那天早上我就写到这件事情嘛，我就觉得说这也太神奇了吧。然后呢，我曾经也问过我的指导灵关于品牌定位的问题，所以其实也可以问得这么的具体，把它当成你的商业教练。我有一次就问他说，请问我的情境定位应该是什么呢？当别人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就可以想到我的定位方式，请问你是否可以给我一些指引呢？然后在这个部分呢，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发现它不是句子，它不是话语，它是关键字，所以我就写下了这些关键字，是找不到方向，心灵需要出口，想要学习对象，渴望自由，女性精神，想要和谐的人际关系，感受体验，多层次观想，观点智慧，打开让人平静心安自在，与自己相处，打造梦想生活，活出最好版本自己，就是出现了这几句话。所以我就继续问说，请问指导灵，这群人遇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然后他就写说，生活没头绪，没方向，太庞大，不知如何开始，很累，心很累，时间不够，杂事太多，不确定哪个最重要，想法杂乱，思绪满意，不知未来，没有勇气，在意他人眼光，害怕受伤，怕痛，怕被嘲笑，怕浪费，感觉像傻瓜，觉得自己办不到，不值得，不配拥有，不愿意放手，害怕改变。 这样子写了一大堆，而且在写的时候字迹是很潦草的。我就觉得说我平常的字迹也没这么潦草，可是那一刻的感觉我现在历历在目，即便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我都记得它是来得很快，所以我可能的确会需要捕捉这些字眼，所以必须要写很快，因而变得潦草之类的。但是我就继续写说，好多的害怕，这底下究竟是什么？他就写，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可能，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不相信自己，不重视，觉得这就只是我的想法而已，觉得我的想法不重要，因为我不重要。然后出现这个我不重要的字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觉得我的手有重量，或者是这个字有重量，它很沉重。然后我就回去再写说，请问指导灵，我要如何帮助他人知道他其实是重要的？然后他就写说，你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你要深深的相信这个真理，它其实是重要的，并且带着这个意念，牢记这个 intention 来做所有的内容，还有教练跟你的音频的创作。你的任务就是带着这个讯息传递这个价值，散发这个念头。然后我听完之后就觉得有一种眼界大开的感觉耶，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诉说着这种品牌的理念，品牌的定位，我们其实着重的都是在我到底要说什么，我到底要讲什么。可是我们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其实是可以带着一种信念，或者是带着一种态度，带着一种价值去写文章，去创作，然后相信因为你本身就有带着这些讯息，所以你传递出来的这些讯息就能够传递出这样的一个品质跟这样的一个味道。那当听众感受得到的时候，其实你的任务或者是你的功课就已经做到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有智慧哦，真的是一个好奇怪的自动书写，给了我超多的灵感。然后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是我最后的分享啊。有一次我的连结感也很强烈，所谓的那个连结感该怎么说呢，可能就是会觉得哦，好有感觉吧，就是觉得我今天真的好像是在做白日梦还是清醒梦，我昏昏沉沉可是又好在状态里的一种感觉，会让我觉得这个似乎是一个很强烈的 channeling， 很强烈的连结感。那天呢，我就写说，亲爱的指导灵，早安，感觉今天的连结感特别强，很想念这股温暖的感觉，请问你今天想指导我什么呢？他就写说，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想法选择，并且 honor your heart， 当你能够越是成全你的心，你便能越活出自己，活出自己的真谛就是 literally follow your heart， the heart knows what the heart wants， 不用去想这个计划好不好，对不对，对错从来都不是重点，这不会是一条对的路，这不会是一条错的路，这就是你的路，因为你才是重点，别忘了这一点。哇哦，我写完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这真的是来自宇宙的智慧耶。其实我后来就是也陆陆续续把这些宇宙的智慧分享到某一些我的节目里面的字里行间嘛，就是真的耶，这是我的路，我才是重点，这是你的路，你才是重点，对错都不是重点。有时候你就觉得其实这些道理你好像都听过，可是它跟你自己感悟了悟说出来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我觉得它或许就是自动书写神秘跟神奇的地方。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先分享到这边。我知道我这几次的分享的内容有点越来越灵性，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打开你的心胸去 聆听或者是接受这些不同，或许真的能够让你的人生有不一样的启发。所以今天介绍到的书的一些资讯，我一样都会放在今天的节目资讯栏当中。你有什么想法呢？你愿不愿意将你自动书写的内容或者是尝试跟我分享呢？很希望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其他的平台上面听见你的回复。希望呢，你可以为这个节目留下五星评价，然后在留言的时候告诉我现在你正在收听的是这一集，告诉我你听完这一集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会不会觉得太灵性太抽象了，会不会希望我讲得更落地或者有更多一点的例子呢？希望你可以按下订阅键，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给身边你认为会有需要或者是重要的人。别忘了，你的人生可以有钱有爱有意义，你是你人生的负责人，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过你真正热爱的人生。我们下次见咯。